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有杨义谦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宝贵的话语。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在主里的平安。我们请杨牧师。
好，我们再读这段圣经。那主耶稣告诉我们，那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我再读，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愿主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我们得帮助，我们得教导，我们得造就，我们更加体恤主的恩、主的爱，我们更加愿意回应主的恩、主的爱。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惠，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使人看见你的救恩，使人看见你的伟大。我们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帮助讲的、听的都一样在主里面得造就、得帮助。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神的儿女，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服侍，我们来赞美上帝。那这是何等神给我们奇妙伟大的恩典。那也欢迎在座的一些的新来的朋友，那你们是你们的亲友所带来到这个地方，那我想你们的亲戚、你们的朋友也好，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那我想他们不是要从你们身上得些什么，乃是盼望你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礼物。那亲爱的各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世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世界我们所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世界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就是以后将来一定要得着永生的生命。不但如此，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亲人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就是不但是在以后将来得享永生的福分、得享永生的生命，也盼望在你们的今生的当中，你们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今天很多人在说或者在问到底平安是什么，我想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平安。我想大概是这样，平安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都顺利的时候，那我想我们都觉得有平安，或者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成功，或者我们要的东西都能够得着，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都顺顺利利，然后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平安。那就好像一个婴孩，当这个婴孩要喝奶的时候，或者婴孩肚子饿的时候，只要妈妈能够满足婴孩的需要，那我想这个孩子就有平安。或者他弄脏自己了，他的父母亲马上及时的把他换尿布，把他弄清洁，那他就回去安详的睡觉。那对这个婴孩来说，也许这就是他的平安。特别你是看他回去安详睡觉的时候，那我想你看见这个婴孩得到平安。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为学生的时候，那对这个学生来说，对这个年轻人来说，那也许平安也许平安就是他在考试当中都顺利，他在学校的当中跟他的同学有很好的交情，他回到家回到家有爱他的父母亲，回家温暖不像战场这样，所以他回到家他很温馨。那我想对这个孩子、对这个学生来说，他能够有这些，这就是平安。当这个学生长大的时候，进入了社会，开始了工作，那我想他的平安就是他的工作能够顺利，他得到老板的欢喜悦纳，他也在同事的当中 有很好的交情，回到家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爱他的妻子，或者他有很听话的儿女，他身体健康。我想对这个人来说，如果这一切都有的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平安。当这个人长，或者这个人渐渐年老的时候，那对他来说什么是平安？他的儿孙满堂就是平安，他的儿孙，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学业都很顺利，都很成功，都有很好的成就，对他来说这就是平安。不但如此，他的手脚还灵活，他要去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去，他都很身体健康。那我想对这个老人家来说，那如果我有这些，这就是平安。那我想这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今生人生可以得到的平安。不过亲爱的各位，那我想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平安不容易得到，对不对？你就发现了这个平安在这个世界，虽然人都希望能够得着，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我们活了一段的日子，我们都知道非常非常的难。对婴孩来说，不是每一个婴孩都有疼爱他的父母亲的，对不对？不是每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能够得到他的饱足，得到他的满足。你懂，刚刚去年在韩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被 警方抓了。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在三个月的时间，他们生了孩子，一个三个月的婴孩，女婴孩生下来的时候，三个月完全不理他，不喂他， 不照顾他的需要。你懂他们三个月在做什么吗？他们三个月在网际网络来喂养，来照顾一个模拟的婴孩在电脑的当中，他们真正的婴孩忽略了，最后饿死。不过呢，他们在网际网络去花心思来照顾一个模拟的孩子。有这样的父母亲吗？有，我想我们这些父母亲都听过了。不但如此，做学生，我们真的是成绩一定是好的吗？我们在学校一定是被老师或者被学生接纳吗？不一定的。甚至当年轻人回到家的时候，有时候家里应该是给他温暖的地方，他却遇到战争，他却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甚至有些我们都听见，甚至在新加坡也有父母亲虐待自己亲生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吗？也有。当我们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我们工作一定顺利的，或者回到家不一定是我们婚姻美满，儿女听话。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也不一定得到我们心里所要的东西。那亲爱的各位，那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也许你们当中说，没关系，我努力，当我努力去赚取的时候，我尽我的责任，我去赚取，我一定能够得着。真的是这样吗？有些人觉得我去赚取，我用我的亲手去下功夫做我应当做的事情，我能够得着我要的东西，我就能够得平安，是这样的吗？不一定的。有些做学生的，他们下一辈子的功夫，他不一定得到他所要的，得到成绩。甚至有些在婚姻当中，是的，有些人真的很尽责，很下功夫，不过婚姻不一定是美满。甚至当我们好好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给他最好的教育，我们好好的教导他们，我们好好的管教他们，不过他们不一定长大的时候一定听话。亲爱的各位，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在婚姻的当中，我们在养育儿女的当中，我们在各方面的当中，在工作在学业的当中，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来赚取，你也发现到那这些事情不一定顺利的，不一定如意的。那不但如此，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就好像整个大环境是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刚刚去年跟今年那发生的在两个城市一个大爆炸案，就是恐怖分子的袭击，那就是在巴黎，在这个最近今年的这个普鲁士的这个地方。那这件事我们听了我们都恐慌，因为巴黎跟这个 Belgium 这个地方是旅游胜地，很多人都去那个地方旅游的。不过呢，一下子在体育场，在这个巴士，在这个地铁站就忽然间发生了战争，在这个咖啡店，在我们常常去的地方发生了爆炸案。我们就看见这些东西我们无法控制。那甚至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的内部部长 这个或者这个法律部长萨姆跟他讲这句话，他说当这个爆炸案或者恐怖分子一袭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新加坡不是会不会发生恐怖分子的袭击，而是什么？而是几时会发生。以前我们对这些事情很有把握的，以前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这些事很难发生在新加坡的土地，我们很严谨。你看我们过关口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就非常的严谨了，以前我们很有把握的。不过最近连我们的内部部长都说新加坡会不会发生恐怖分子的时机不是说会不会，是一定发生的，只是几时罢了。当我们听见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恐慌，我们没有平安，马上没有平安。不但如此，有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就好像瘟疫。你懂，大概13年前2003年沙士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怕了，对不对？每一个人打个喷嚏我们就看一下到底是谁，我们都尽量远避这些咳嗽打喷嚏的人，我们都害怕。不要说13年前吧，去年就好，去年5月韩国有这个中东的瘟疫症或者这个 MERS， 记得吗？在韩国流行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害怕。你懂，害怕到一个地方，我们看见韩国人我们也害怕。我记得去年当这个5月份这个 MERS 发生在韩国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我的家人，我们在 IKEA 在吃饭，我们在 IKEA 吃东西的时候，那隔壁就有一个好像韩国人的家庭坐在我们的旁边。那不单如此，他们也讲韩国话，所以肯定是韩国人。然后呢，我不懂他们是从韩国来的还是在新加坡居住的，不过我还记得他的妈妈在那个地方一直打喷嚏，又讲韩国话又像韩国人，又在那边打喷嚏。你懂，我们吓死了，我们快叫孩子快点就走了。我很害怕，我们真的很害怕，马上就失去了平安，这些我们无法控制的。而且最近有这个 Zika， 对不对？也是发生在这个南美洲，在北美洲发生的地方，也是我们常常去的地方，特别是奥林匹克要主持那个地方。我们就发现到新加坡最近也有一位，对不对？他是新加坡的居民，从南美洲回来，然后呢使他有一发现到有这个 Zika 的时候，那整个州整个那个那时候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整个大扫除，大家都害怕。甚至有一个妇女，他也住在那个地区 Watton Estate 那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很害怕是不是单独他一个人中 Zika 罢了。今天一听到 Zika， 你大家怀孕的妇女都马上失去了平安。亲爱的各位，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世界很多时候让我们失去平安。不但如此，有一件事使我们非常非常没有把握的，就是以后将来我们得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将来死亡是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件事情。那种 Leo Tolstoy， Leo Tolstoy 他是一个很著名俄罗斯的作家，这个战争与和平 Anna Karenina 都是他写的一个两个都很伟大的作品。当他40多岁的时候，他有一切每一个人所要享有的，他有钱财，他有很大的产业，他有很爱他的妻子，他有14个很听话的儿女，14个，他在新加坡一定得奖品，他只有14个很听话的儿女，他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都很享受人生。你懂，他50岁的时候，Leo Tolstoy，他到了50岁生日的那一天，你懂，他从那一天开始，他一辈子就失去平安。你懂，从那一天他庆祝生日的时候，他马上中了忧郁症。从50岁一直他年老，从50岁一直到死，他都逃不掉这个忧郁症。他曾经在一个忏悔录的一本书，他讲过这句话，他说死亡跟病症都充满我的当中，他说我很怕死。甚至他怎么说，他说我以前很喜欢去打猎，不过现在我连去打猎的勇气都不敢。你懂为什么吗？他在忏悔录这么说，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一个人去打猎的时候，我拿着枪，我会不小心把自己给射死。 他从五十岁开始那一天，他一辈子就没有平安，他到处找平安，他盼望在东方的哲学，在西方的哲学，在东方的宗教，在西方的宗教能够找到平安。不过他一生一辈子失去了这个平安。他成功吗？他成功。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程度来看，他非常的成功，人人都尊敬他，人人都仰慕他，他有钱财，他有地位，他有权柄，他的家庭都很平安，他的家庭都爱他，他的家庭都很关心他。不过问题是，他拥有这个世界所每一个人所要有的，所梦想能够得到的。不过呢，他一想到有死的时候，他马上失去平安。甚至如果我们越来越有钱，或者甚至我们很多产业，或者我们地位很大，你会发现到，当我们一想到人会死的时候，很多人就马上失去平安。所以不是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能够睡得着觉，有一些人他们在屋子里面有十多张床，不过他连一个好觉都不能够睡，因为他想到他有这么多的时候，他的产业这么大的时候，他的地位这么高的时候，当他发现到我的命却这么短，他马上失去平安。也许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你很怕，你很怕失去你所有的，你在家里面没有得到平安，你在社会，你在你的朋友的当中，你没有这个平安，甚至有一天当你想到你得离开这个世界，失去你一切所有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在当中也在心里说，我的平安马上失去了。那亲爱的各位，我们的年纪是越来越大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的。我今年39岁了，我明年就40岁了。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40岁的这一天？可能你们当中年轻人20多岁，你想40岁很老很远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以前也这么想。我每次看到40多岁 的人说这么老，为什么人会活到这么老？不过我明年就40岁了，我很难想象我会到40岁。我想在这里有很多50多岁、60岁甚至70岁，你们也忽然间领悟到，哎，我已经60了。一眨眼，昨天我才玩狗力，现在我70了。昨天我跟我的好朋友在跳绳子，我现在60了。亲爱的各位，我们日子越来越快的，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老的，你懂？当我越来年纪越来越大，要进入中年的时候，那我发现了很多东西都有很大的改变的。你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东西，我现在不大喜欢的，没有什么兴趣了。以前我年轻很喜欢的，以前我年轻不喜欢的东西，很奇怪，我现在老了，比较老了，我很喜欢。我不懂你们有这个感觉。我最近发现到真的有这个感觉，你懂？我年轻从小到大，我是都是吃肉的，我不吃菜的，我很讨厌吃菜，我很轻看菜类的东西，所以我不喜欢。你懂？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对米刷、对白粥我很轻看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老人家吃的东西，或者有病的人才吃的东西，我不吃的。我看的时候我很反胃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重口味。不过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你懂？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偷偷告诉你们，我没有告诉我的亲人。我每两个礼拜都想吃米刷，不懂为什么。我每个两个礼拜一次都很想吃白粥，吃很清淡的这个鱼类跟菜类，我还不敢告诉我的亲人。不过我先偷偷告诉你们，我忽然间很想吃这些东西，很要吃这些东西。那我很怕，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我很担心有一天我连客家擂茶我都想吃。我真的很怕有一天我会到这个地步。不过亲爱的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年纪真的越来越大了。你不要以为现在你还年轻，你还健康，不是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到你日子要离开这个地方很靠近了。忽然间你就发现到40年就过去了。忽然间你发现到60年，你已经走完60年的人生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事实的。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马上失去平安。当我们想到这些事，也许我们会问，那这样子我们活着有意义吗？如果我们活着什么都没有平安，在事业、在学业、在人生的当中，特别我们一想到死的时候，我会不会像 Leo Tolstoy 这样马上就得到忧郁症，马上就怕以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那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不过亲爱的各位，不是的。你懂耶稣刚才我们讲过这句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怎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有平安吗？有。在哪个地方？耶稣说，这个世界就无法能够得到平安，这是真的。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无论我们手可以控制的，或者我们无法控制的大环境，或者我们以后将来不能够避免死亡这条道路，不过耶稣说什么？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平安。不过耶稣怎么说？在我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平安。那为什么？那奥古斯丁是一个伟大基督教的神学家，他曾经讲过这句话。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他说，上帝啊，我们都是你所造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得到平安，除非我们回到上帝那个地方。那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答案。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法得到平安，特别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整个各样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不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到平安。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最宝贵的就是在今生一定要有得到平安，以后将来有那永远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在主里面能够得到平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因此我们人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那如果我们有婴孩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一个婴孩，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无法得到平安，谁抱他他都哭，他到一些地方陌生的地方，他也在那个地方倒哭，他没有平安。除非什么？除非他亲生的父母亲把他抱回去，除非他回到他亲生父母亲的怀中。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就是圣经所说，除非我们回到上帝那个地方。不然我告诉你，你可以找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你可以找各样的宗教，你可以找各样能够满足你人生所需要的东西，我告诉你，你无法得到满足，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历史的人物，叫做所罗门王。这个所罗门王论他一切，他什么都有，论金钱、论健康、论地位、论知识、论智慧，他什么都有，他想尽了各样的荣华富贵。不过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满足？他没有，他没有以为这些世界的东西能够填满他心中的需要，没有，除非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各位，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像 Bill Gates 这样，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像所罗门这样，不过亲爱的各位，我们还是仍然不满足的。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我们有什么地位，无论我们家庭如何，我们无法得到平安，我们无法得到满足，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为什么？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需要回到造我们天父那个地方，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平安，得到满足。那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为什么无法回去？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犯了罪。那其实这个世界背后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说这是人的软弱，有些人说这是我们人无法的了解彼此。那不是的。那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圣经有答案。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堂的时间、一天的时间把圣经里面伟大的真理告诉各位，不过你们要回去读，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不但如此，你们要，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来听听基督教的真理，你会看见到这个圣经，我们所得到的启示，圣经神的话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我们人所需要知道的。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困难，亲爱的各位，就是罪。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无论你接受不接受，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但与神的关系破裂，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甚至我们与整个环境、整个世界的整个关系都破裂。那亲爱的各位，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可能有人说，我没有犯罪啊，我从来没有去过警察局，甚至我放车的时候我都把 coupon 放到够够，我从来没有被抓，你怎么说我是个罪人？不是的，亲爱的各位，当我们说罪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犯律法或者犯规则的错误，我们是犯了得罪上帝这个罪恶，这个很严重很大的罪行，是我们人人都犯的。很多事情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没有去做。亲爱的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罪。很多事情我们不应当做的，我们去做。无论是我们所看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这一切，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大大得罪我们的上帝。这是罪。我们有罪。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伟大的，所以因此我们人无法得到平安，我们无法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各位，因为我们犯罪，可能你们听了很反感，不过我告诉你，这就是人类的问题。人类在几千年来都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人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过我们感谢上帝，神亲自来到这个地面上，在2000年前，神自己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地面上，来把这个伟大的真理来告诉我们，就是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来把这宝贵的启示告诉我们。就我们人人都犯罪，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自己的道路。除非亲爱的朋友，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我们如果认真写日记的话，你懂，我们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没有人问过我们就看我们的日记，对不对？你会不会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爸爸，我要看你的日记给我看，我要不但要看要参考，然后告诉全班同学你的日记的内容。你听了你会说，没问题，去看吧，做参考，我的日记是 encyclopedia， 给你看。你会这么做吗？你不会的。如果你认认真真写日记的话，有一天你发现到你的日记被人家看了，你的日记被打开了，有两个反应。第一个，你马上很生气，因为你最秘密的东西被人家看了。第二，你一定很羞耻，因为如果你认真写日记的话，里头有很多邪恶的东西，里头有很多色情的东西，里头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除非你写日记是写给老师看的，不过你认真写日记的话，你马上生气，你马上很羞耻，因为你最秘密的东西被人家发现了。亲爱的各位，我有写日记，我里头有写了很多我想过邪恶、肮脏、色情过的东西，我里头有写了我去过很多我不应该去的地方，我里头写了很多我曾经一生当中做过我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爸爸曾经有做过这些、去过这些、讲过这些、想过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盼望他们一生未发现？所以我这些几十本的日记本我都说得很密的，我想多几年我要把它烧掉了，我很怕他们会发现到。亲爱的各位，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有，你也有。虽然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有去过很多地方，到现在我的妻子、我的父母亲、我的儿女不知道的地方，我也盼望他们一生不会发现，原来他的爸爸、原来他的丈夫有去过这些地方。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有做过很多 见不得光的东西。到现在我的父母亲还不知道，我的妻子还不知道，我的儿女不知道，我盼望他们一生不会发现到我曾经有做过这些。亲爱的朋友，我有，你也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谁敢说我是个好人？谁敢说我没有犯过罪？李董，有时候做牧师的很多这些亲友们，或者很多教会的会友们，常常来到我妻子的面前，他都当面的告诉我妻子，哇，你丈夫做牧师很好哦，哇，你丈夫一定是好人哦，才会做牧师。哇，你丈夫真的很好，脾气又好，又聪明，又这个又那个。你懂，我的太太她也要保护我了，所以她常常看着这个某某会友，她笑笑了，她没有说什么，因为她要保护我，她爱我，所以她笑笑。不过你懂，她一边笑一边摇头，一边笑一边摇头。因为我妻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妻子知道。就好像有些人称赞你的儿女，对不对？说你的儿女多聪明，哇，你的儿女很乖巧，哇，你的儿女很听话，哇，你的儿女好像很容易照顾，你做父母亲的你也爱你的儿女，对不对？不过你也知道你的儿女的bad thing，你也在那边一边笑一边什么一边摇头，因为你知道，你知道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人。亲爱的各位，这是每一个人的毛病。只要我们是人，我们都犯罪。只要我们是人，圣经说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不是说你拿到什么奖赏，不是说政府给你什么 PBM， 或者警察因为你做了一些好事给你一些的奖赏，不是的。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知道我们大大亏欠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各位，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得到平安。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你一生没有平安。特别是有一天当你知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当你要回到创造你的上帝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赦罪的恩典，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亲爱的朋友，特别是当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没有平安。我们感谢上帝，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是不值得上帝的爱。我说过了，我是个牧师，不过连做牧师的我也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大大亏欠上帝。若不是神拯救我，我是无法救自己，我无法用自己的办法，人的办法来解决人类的罪。我们感谢上帝，有耶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世界上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人类的挽回祭，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得到洁净。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主耶稣曾经说过，有健康的人不需要看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不过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世界上有谁没有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没有犯罪不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感谢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我没有犯罪，可以说我是无辜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可能你自己不，可能你的亲人不知道，你的妻子不知道，你的儿女不知道，不过上帝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亏欠感，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我们里面有一个良知，知道我们有很大的亏欠。 那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日本的这个新闻，那这个日本的新闻就讲到是一个好像一个 reality show 啊，就是这个很像就是马上现场直播的一件事情。那很有趣的就是当我看见这个日本的新闻，很有趣就是他们在做一个试验，你懂这个是什么试验吗？就是有这个他们找十个日本的这个妻子，在晚上的时间呢，他们在里面偷偷拍，哦，就是一个 reality show， 一个现场直播的一件事，他们要做一个实验。那什么实验？十个日本的妇女，他们找了，就是静悄悄的，用很小的声音叫她的老公起来，哦，他们每一个老公都在睡觉，所以这个时候日本的妇女呢，就很静悄悄的告诉老公说。老公起床了，老公起床了，你懂，在十个丈夫的当中，十个没有一个起床，继续的睡下去，不管，不懂，不是不管，还是没有听见。不过这个导播就告诉这个十个日本的妇女，就是用这个麦克风告诉他说，现在你们换一句话，你们不要说老公起来了，我要你们讲一句话，我要你们说老公。我看到你的手机了，一种很奇怪的。当这个妇女叫这些丈夫，很也是同样的声音，静悄悄的告诉他：“老公，我看到你的手机了。”很奇怪的，我亲眼看见十个丈夫本来睡不醒的，一听见的时候，十个丈夫马上起床，忽然间起来。甚至有一个丈夫还说，那这样照片你也看到了啦。亲爱的各位，这是什么良心的控告？有一天这个良心要在上帝的面前，我告诉你，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你不要笑这些十个丈夫，我们都有。有一天我们得把我们的良心、良知、一生所做的坦然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不过圣经给我们一个警告，死后有审判。其实这句话就够了。这句话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人为什么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上帝，如果不是神爱我们，我们一生我们要惧怕，我们一生要战兢。所以因此为什么神的恩典这么的宝贵，为什么神的爱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个机会。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要钉死在十字架？因为他要担当人类的罪恶。刚才我说过了，我们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自己的道路。不过在以赛亚先知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在哪里？在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担当了重价，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他流出宝血，就是要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亲爱的各位，我们没有赦罪的办法，我们没有其他解罪的办法，我们没有其他得到罪、得到洗净、得到赦免的办法，除非耶稣，除非耶稣。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在这个世界可以寻找各样的宗教、更加宗教的礼仪，你都无法得到心中的平安，除了耶稣。所以因此我们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赦罪的平安，得到洁净。亲爱的各位，耶稣是用重价 来买书我们的。曾经有一个妇女，她问皮卡索，她是一个很著名的画家，西班牙的画家。一个妇女叫这个皮卡索帮她画一幅画，这个皮卡索就三分钟的时间就把这幅画画完了。然后这个妇女看得很满意，她对皮卡索说多少钱？皮卡索对这个妇女说5000法兰克 francs， 5000 francs， 5000法兰克。这个妇女听了莫名其妙，她说有没有搞错？你只用三分钟的时间画我这幅画，你要算我5000法兰克？你懂皮卡索怎么回答吗？他说妇女啊，不是的，不是用三分钟的时间来画这幅画。他说我用什么？我用我的一生来画这幅画。实际价可能最多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过亲爱的各位，神的一生，神的生命为我们舍弃在一个地方，这是重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付了重价来买赎我们。其实我们信主很简单，不过背后那个简单是非常大的重价，神为我们舍去。亲爱的各位，耶稣来为我们来救赎我们，不是我们是好人。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人，不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这批犯罪得罪杀的人。那曾经在越南战争，美国越南战打越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军官，年轻的军官，他为了要救一个兵丁，他就丧命。当这件事传给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父母亲非常的伤心。那这个兵丁被这个军官拯救的时候，他也受伤，他也被送回去美国来休养。那有一天，这个新闻呢，就要报道这件事情，就安排这个死去这个军官死去的这个父母亲，跟这个救活的这个兵丁要一起的会面。所以这个父母亲就安排说，不然他来我们的家，我们要见见我们的 Timothy， 这个军官的名字叫做 Timothy， 我们 Timothy 所救的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所以那一天约好7点，这个被 Timothy 救的这个兵丁要跟这个父母亲来会面，7点钟的时间晚餐。不过到了7点半，这个年轻人都还没有到。到了7点9个字，当他的年轻人终于到的时候，他连一句道歉都没有。不但如此，进去这个 Timothy 的父母亲的家，在那地方在吃饭的时候很吵闹，讲很多粗俗的话，讲很多肮脏的这个笑话，把整个气氛都弄坏了。然后吃完的时候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就离开那个地方。你懂这个父母亲，当他们知道看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的 Timothy 死得很冤枉，原来我们的 Timothy 救的是这样的人。我有两个孩子，这个两个儿子他们多几年要当兵了。他们当兵的时候，我想有时候他们会遇到这些的危险。如果有一天政府告诉我你的儿子离开这个世界，为了救人离开这个世界，如果那个人是好人，我还觉得无所谓。如果有一天我听见我自己的儿子要为一个很坏的人死的时候，那我告诉你，我也很难接受，我也很难接受。不过你知不知道，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救我们这样的人。你懂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连天上的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件事。你懂为什么吗？因为荣耀神的儿子却愿意为我们这些人而丧命。亲爱的各位，这是耶稣的爱，这是神的爱。我们一定要回应主的爱，回到上帝的面前，就一件事，就是相信耶稣。今天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亲友带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盼望你们也能够听见这宝贵的福音。当你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你的罪得赦免，那我告诉你，平安马上充满你的心。不但如此，这个平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误会，基督徒的平安 不是一切都顺利才是平安。今天很多人以为我一切都顺利我就平安，我的工作顺利，我的学业顺利，我的家庭顺利，我的儿女乖巧就是平安，不是的。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信了耶稣罪得赦免，今生得平安，就是从现在开始什么都没有困难，不是的。今天基督徒信了主多年还是会中癌症的，今天基督徒信主多年工作还是不顺利的，今天信主，今天做基督徒信主多年，我们好好的尽本分教导自己的儿女，不一定基督徒家庭的儿女一定是乖巧的。不过亲爱的各位，这个平安不是凡事顺利我们才得到平安，这个平安是胜了这个世界的平安。我们这个信，我们信主不是说一定你的病一定会得医治，当然神要医治你他能够医治你，你信了耶稣不一定你的生意一定从现在开始就越来越成功，或者你的儿女越来越乖巧，不一定。不过基督徒的平安是什么？就是虽然这个世界有苦难，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掌管，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保守，我们在主里面上帝照顾我们。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天父必看顾你，对不对？你再回去看，你再回去唱，你就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的平安。就是虽然有风浪，我们仍然有平安，人生有各样的苦难，我们仍然有平安，人生虽然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仍然在上帝里面，我们有真的是有安息。我们知道神看顾，我们知道神保守，就好像不倒翁，有看，你知道什么是不倒翁吗？就是你怎么打他好像倒又再返回去，对不对？就是你怎么打他就一直返回去，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中心点，有相当的重量，有一个这个低性，这个低，这个 low center of gravity， 这个低什么低，就是不会倒就是了。里面有一个中心点，你怎么打都不倒。亲爱的各位，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风浪，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危险，不过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就好像一艘船在海上的时候，你看见有很多船当大风大浪的时候就被牵走了，不过有些船不会，那这些船跟其他的船也差不多一样，除非你从海底，这个从海底下看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船大风大浪的时候还是会被卷走？因为它有什么？它有一个锚把它坚固在那个地方。是的，亲爱的朋友，你说基督徒跟不信不是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分别的，我们还是需要吃的。不要以为基督徒不用吃饭了，从现在开始，不要以为基督徒不用去做工了，从金钱从天上就掉下来了，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就不用去看医生了，不是的。如果你去过有些教会告诉你这些事情的话，你最好离开那个教会，他们在乱讲话。我们基督徒跟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人所造的，不过有分别吗？有分别。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有一生永远的保障。有一天我们得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面临上帝的审判，我们乃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赎价了。不但如此，在今生我们基督徒还是仍然会遇见苦难的，不过感谢主，我们基督徒跟世上人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平安，我们有保障，我们有神的照顾，我们知道一生的当中有主耶稣引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我们人生日子越来越短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是要从主的话看见，在主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如果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打滚很多年，你们还是没有平安，亲爱的基督徒，你们要回到主的面前，你们要仰望主，你们要依靠主。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回到平安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如果在这里，就还有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盼望这个信息也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真的 人类世界唯一的救主，我们要好好的敬拜他。特别我们看见我们日子越来越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了。我们到底为主多了多少？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服侍主吗？好好的敬畏主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今天早上的福音主日不但能够帮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也从信息当中看见我们真的要回到主的面前，因为在主里面能够得到，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也让我们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跟从我们的耶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帮助我们领受主的话，求主恩待，让主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没有突然的返回，使我们回应，盼望今天有许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主你感动他们回到主的面前，使他们知道只有在耶稣里面罪得赦免，得到今生的平安，以后将来永生的保障。也盼望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认真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但要传福音，我们也要活出福音，好好的来依靠我们所叫人家依靠的上帝，帮助我们。是的，在世界有很多的苦难，甚至主的儿女我们也无法避免，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也一定保守，神也一定引领。明天的道路虽然不知道，不过神在那个地方在看顾，在保守，因此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